接棒人。
莫想肥力比输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陈雅芳。弟兄姊妹，非常感恩我们又一次在接棒人节目里面见面了。今天要接着来思想腓立比书里面给我们的教导，我们要看的是腓立比书第一章9到18节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章的9到11节，请你跟我一起来读好吗？来，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，使你们能分别是非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，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，叫荣耀称赞归于神。弟兄姊妹啊，保罗在这是为众圣徒祷告，他不只是祷告求神加添他们的爱心，他更是求神使他们的爱心能够有见识。那什么是有见识的爱呢？首先，有见识的爱是能够分辨是非，不是盲目的，是能够分辨什么是美善的，什么是黑暗的。能够分辨是非，其实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，对不对？就好像孩子的成长一样，婴儿呢，看到每一种车，以为都是车车，但是呢，他慢慢长大了。哎呀，尤其是现代的孩子很厉害呀，幼儿园的呢，看那个车牌前面的那个标志，就说啊，这个是什么牌子，那个是什么牌子，呼，好厉害，我到现在还糊里糊涂的，对不对？还能够分辨什么是跑马路的，什么是比赛的。那成熟的爱就是能够分辨是非的。好，再说有见识的爱呢，能够使我们做诚实无过的人。只有分辨是非是不足够的，一个人如果只会分辨是非，很容易就成为一个论断别人的人，就忽略了去查验自己有没有活出基督的见证来。你有没有尝试过诚实无过的生活呢？从来不讲谎话呢，都是凭着良心，摸着自己的良心过日子呢？哦，那可真是一个让人不得不谦卑下来的经验呢。因为咱们会发现光靠自己啊，根本就活不出这样一种生活的，对不对？不愿意也不情愿。可是当我们真的谦卑下来求神帮助我们，而神的灵就会开始在我们里面自由运行，就是帮助我们，我们的思想言行就不一样了。那以弗所书3章20节里边说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好，接着第三呢，有见识的爱能够使我们结满仁义的果子。那你说什么是仁义的果子呢？那除了生活上的见证之外呢，圣经里面提到我们在主里应该结出的果子有三种。第一，传福音的果子，就是领人归主。你有没有带领人信耶稣呢？你曾经为人祷告而看到福音的果子吗？如果还没有经历过也没有做过，现在求神帮助你开始。第二，嘴唇的果子，那就是赞美的生活。你有没有让赞美神的话语常常是从口而出，就是心里面想到了然后就说赞美主？当然不能好像是念经一样的，那就不行了。什么事你都说感谢主赞美主，那不是出自于心灵跟神沟通的那种喜乐平安呢？不要成为一个口头禅啊，要让咱们的口先顺服在神面前，我们的心才能够适当的完全的赞美神。最后呢，就是奉献，就是这个捐书的果子，就是献主的人彼此相顾的一个见证。能不能看到有弟兄姊妹有需要主动的去帮补他们呢？ 求神让我们有这种主动的爱。好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使我们的口充满赞美的话语，使我们愿意补足别人的需要，也能够让我们成为爱的器皿，让神的爱在我们所接触的人当中能够不断的流通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看腓立比书一章十二到十四节，经文说：弟兄们，我愿意你们知道，我所遭遇的事，更是叫福音兴旺，以致我受的捆锁，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，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，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，多半因我受的捆锁，就笃信不疑，越发放胆传神的道，无所惧怕。弟兄姊妹，保罗说这话的时候正是坐牢啊，从人的角度看实在是很不顺利的环境，他本来有足够的理由可以抱怨难受啊，提心吊胆抬不起头来，是不是？如果保罗生在现今的世代，说不定比很多有名的大讲员还被尊崇，但是他却一点没有埋怨，反而说：我所遭遇的事，更是叫福音兴旺。环境超不理想，他却能在每个环境里面都看到神的帮助。话说当时呢，因为保罗要在罗马皇帝的法庭受审，所以宫廷御林军是很小心的看守他，那随时随地都有一位看守的兵丁呢跟他是锁在一起的啊。这兵丁也真是虽然是执法者，但是呢他也是跟保罗一样的锁在那条锁链上的，只是呢每六个小时呢兵丁可以换班。保罗马上看到这就是传福音的好机会耶，以前传福音人家不是懒得听呢就是揍他一顿，哎，现在可好了，有人是不自愿的，但是工作上的要求就得坐在他旁边，无论他讲什么话呢，只要那个人不睡着了他都得听得到哈。就算这六小时他一直没听过讲话呢，这个人也不会离开，而且呢还有一个好处哎，哇，实在太棒了，每六个小时就换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快的整个御林军差不多都听过了保罗所讲的福音。弟兄姊妹啊，哇，神的带领实在超过人所能够想象的。如果保罗是一个自由的传道人，可能他所接触的只是在罗马的犹太人或者是一般的老百姓，可是现在因为他是个囚犯呢，却有机会在罗马宫廷里面，虽然是牢里面哈，他可以为主做见证，哎，是那些怎么想怎么安排都不可能参加聚会的那个御林军呢。不但这样，后来保罗更以囚犯的身份在凯撒一国之君面前上诉，他借机呢就陈明他所传的福音。我告诉你，我为什么被抓来这里被你审判呢？就是因为我传的福音，我传的福音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。这是过去从来没有想到的机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所相信的神，是一位把阻力化为助力的神。不管什么事儿，在神的手中呢，都会转动变化，成为人生命得救的一个方式。所以凭信心来仰望他，并且抓住我们的天父在任何环境里面为我们将要预备的机会。感谢主，我们人生当中所遇到的丁点儿的事，我们的天父都知道。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生命的主，所以我们再不要埋怨了，能够看到神在我们环境里面所预备的每一个机会，我们就有福啦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一章十五到十八节。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，也有的是出于好意，这一等是出于爱心，知道 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，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，并不诚实，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。这又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。为此，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除了正在蹲牢受苦，也面对另外一种心灵上的压力，就是别人的批评。我们很难会想象，像保罗这样的使徒，也有人批评他。可是，保罗这个时候正受到许多误会攻击。接受批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！人家讲的对，面子放不下；人家讲错了，那还了得？一辈子不忘啊！我们会因为别人不公平的比较批评而受到伤害，越想就觉得自个儿越可怜，也会因此气馁，会想着算了，何必呢？不干了。哎呀，谁愿意谁就去干吧。哎，保罗并没有急着为自己辩解，也没有因为别人的批评就气馁退缩，因为他看重的是主的心意，不是自己的面子。他说，这又何妨呢？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为此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保罗他得胜批评的秘诀就在于他看重的是基督过于自己。就像一个参加赛跑的人，他的眼睛永远看着标杆，如果旁边有人替他加油鼓掌叫好，他却不会停下来鞠个躬，谢谢你们支持啊，不会。如果有人在旁边喝倒彩或者向他砸鸡蛋，他也不会恼火啊，因为他知道他的使命，他的目标是要勇往直前，他的奖赏也是就在前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生命的目标跟奖赏是什么呢？想通了这个问题，我们的心就豁然开朗，不再被批评的那个环境捆绑，也不再去记恨人。我们要学习的是保罗给我们的榜样。忘记背后，你不是刚才批评我吗？你说完了不就在我背后了吗？这风嗖一下吹过去了，我揪着那是我活该了，对不对？要努力面前呐，向着主耶稣直跑。有的时候我们处在批评的环境里面，或者是老是忘不掉过去的伤害，有阴影有伤疤，那么我们要奉主的名说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放下，让他过去，求你释放我，求你拖住我，让我重新对准你完全有信心的信义，我要快跑跟随你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诚心诚意的完全求主的帮助，我们也只住在主的里面，让圣灵从里面到外面医治我们，包围我们，过去是有很多的伤害，也有很多的阴影，我们没有自由，很痛苦，但是原来主都替我们承担了，我们只要轻松的跟着他走就行了。如果经历过就不会忘记，如果经历过就不愿意再自己背着，所以我们可以很轻省的，就算主赐给我们更大的这个使命，我们也可以靠着主继续的完成主给我们的托付了。